南无阿弥陀佛。当时这个谈玄奘啊，从这个印度啊，也就是642年，这个印度接入完呢，就决定这个请这个18个国王3000多个大小臣为外道辩论。所以贡他为大乘天和解脱天，他这个5年1次这个无沾大会，这个辩论。后来这个到643年，玄奘法师这个要求回去戒日王知道就这个勉励不住了嘛，后来这个玄奘法师就启程回国，到657年，就唐朝657年，这个玄奘法师就到了长安。他说在迎接他的队伍中这个空前今后，也就是说当时谭玄奘受到国人的这个非常这个尊重，当时这个身俗奔隐啊，亲都百寺，就是说所有的寺里面的生意啊都停止下来啊。他说道人跟俗人，就是修行的人跟俗人呢，都到长安的街头去迎接他，这种壮观的这个事情。但是呢，唐太宗就是李世民呢，这个迎请他回来，后来在洛阳接见了他。唐太宗亲自迎接他。唐玄奘回国以后，唐太宗呢对他说这个镇金光法师啊，言论雅典，分解真俊非为不愧古人，就是说这个那出自根源，就是说他非常赞叹玄奘法师这个言辞谈论这个真洁情操这个古人难以这个比例那至于呢超出根源，就是说谭玄奘呢想让他还俗，你知道吧，就是说像你这么有才的人怎么能在寺庙里住一辈子呢，应该跟我刚刚把这个唐朝整理好，需要这么一个人来给我辅助这个政治。所以这个玄奘法师说玄奘煞戒自门呢，这个福音就是愿你这个复成这个佛道，贤真世袭这个孔教未闻，今欠还俗，就是说我出家从小就开始出家，在寺庙里面天天在佛面前拜佛，你要我还俗，无意沉流之舟气水我登陆，也就是说就像这个舟在水里面流，你要我还俗，就像把我这个水出干，让我这个船到路上来游行一样，就是不无功，就是说不但没有功德，反而呢还令我腐败，是吧，徒令腐败，就是说这样的不但对佛教没有利益，对我自身也没有利益，对国家都没有利益。所以呢这样的向他辞了嘛，他说这个愿这个毕生行道以报国恩，玄奘法师感到非常的甚幸，所以呢婉言拒绝了太宗的这个要求。所以唐太宗呢这个并没有死刑，在这个真 贞观十九年，唐朝，这个晋中辽东，有就是白番嘛。这个唐太宗要求呢，这个唐玄奘观战，又提出叫他还俗的要求，啊。那说在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又一次令他这个还俗的要求，所以唐玄奘啊。不改初衷，上书陈敏呢，在山里表示我是一个出家人啊，这个传扬佛法是我之愿啊，不要勉强我。也就是说，唐太宗非常想这位唐太宗来助他。后来甚至呢。唐高宗李治上台以后，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圆寂死了以后，他后面的结伴叫李治上台以后，又多次提出令这个玄奘这个还俗的要求，但玄奘的心思呢是在翻译经典啊，我并没有心思来做一些国家的事情，所以这个唐玄奘呢，当时回来以后啊，这个李世民呢，他这个有恐怖，常常因为他打仗杀人太多啊，他晚上睡觉老是有恐怖。他常常以前呢，这个老是派两个大将站在他门口，害怕。后来听两个这个大将站门口，后来唐玄奘那个时候呢，他没事情就把唐玄奘。把请到皇宫里面跟他谈道，就是跟他聊天，所以他跟李世民关系是非常好，非常好。也就是说，唐太宗这个原定唐玄奘呢，这个有一个非常非常苦恼的地方，就是因为皇帝的这个不可违嘛，但是皇帝呢又想见唐玄奘，就是每一次啊又烦恼。有恐惧，他说即使唐玄奘回去给他操作完领了，操作战那些战略了，他说没事陪着唐玄奘聊天陪着那个李世民聊天，然后没事你就把他叫到皇宫里，没事把他叫到皇宫，因为他在大雁塔跟他们住在一块，我们到过长安就知道，他说很近，然后没事就把玄奘就叫到皇宫里去陪着他，所以他就非常苦恼，因为唐玄奘那个时候都接近五十多岁了，是吧？那么这个时候他三十多岁到那边，他学习回来以后，大概我估计有五十多岁了，他六十多岁就圆寂了，所以只有十多年的时间，他就非常的着急，要把经典翻译完。结果呢，那个他李世民呢，李世民把他叫到皇宫里去，要跟他陪着他聊天，啊。做超度造法事，然后就替他讲经啊，做这些事情，反正这个非常苦恼，但是呢又非常感谢他，因为当时唐玄奘所讲的话就像圣旨一样，这个李世民呢非常听，他说很多的这些过正呢，李世唐太这个唐玄奘跟李世民两个在一块聊天的时候，他非常听他的话，所以他提出很多的要求这个李世民都会满足于他，所以当时他有很多的条件对这个一场这时他的名声也很大，所以这个后来我听那个另外一个版本他的讲，就是说李治很年轻的时候对李世民和唐玄奘他是有很大的嫉妒的，就是后来这个因为李世民圆寂以后，唐玄奘年纪也很大，那很大呢，就很少就讲话很有权威呀。其实李治呢，到后来对唐玄奘呢有一点这个不听不听他。就我们人都是一样的，这个父亲听大臣的那个儿子啊，他就会不想听，就引起了唐玄奘感觉到有一些进谏呢，这个李治不听他的，就 就感觉到他自己啊有一种这个失蠢的感觉，对吧？所以呢就不想再理朝政。后来那个谭显奘就提出要求，要把衣裳移到山里面去嘛，就是说到山里面去那个去这个翻译经典，或者是不想再问朝政之事啊。所以呢谭德珍他为什么执着他这个玄奘法师还书呢？现在我们正常的人怎么唐朝时的佛法很兴旺呢，为什么要这么个高僧大德还书呢？因为当时李世民啊一个非常头疼的事情，不是说就是说突厥啊西藏或者是印度或者是辽这个很多这些像西周啊青州啊或者是就是往甘肃那边走了很多的这些像凉州啊还有那个新疆的一带的好多这些少数民族的人老是造反，是吧？老是造反，所以李世民要派兵去打仗，发生了好多的战争。这些战争呢，他把这些战争为了，因为这个玄奘法师啊，他懂得那个国家的国语，又知道当地的风土人情，又知道那个地方的地域，所以呢，这个他希望谭显奘呢做他的辅政呢，目的呢是为了降服那些少数民族的这些这个民族啊，因为他懂得国语，懂得当地的风情啊，懂得那个地方啊人情，并且谭显奘在那边是很有声望的。如果他要是当个大臣，那就说可以帮助李世民做很多的事情，他是还是有要求的啊。所以在这里面，他你看在这里面打，在这一带打仗就整整打了18年，是吧？对这个地区啊，因为玄奘法师在这一段呢，在这一段西域啊、中亚啊、南亚很多的这小国家啊，那说经历了18年，对这个地方的地域啊非常了如指掌。他说谭显奘是做这个地方的这个就像这个尊师一样，是最佳人选。所以呢，但是玄奘法师的志不在此，所以提出离开长安，要求回到这上面讲的是少林寺，好像他不是少林寺，好像一个叫什么叫贝丘寺还叫什么一个寺庙啊，想到那个地方去翻译经典。所以玄奘法师后来就是在长安嘛，是吧？他说在一个叫做玉华寺啊，或者慈恩寺啊，分别在这两个寺庙翻译经典，整整翻译了一四九年的讲学生外。所以呢，前后翻译的经典是多少？47部。啊，1335卷啊，这个高难度的一些经典，为我国这个佛教文化、佛教的这个精神财富啊，做出了很多的贡献。那说我们这个玄奘法师翻译经典的特点，跟鸠摩罗什翻译经典呢，它有一些不一样，因为玄奘法师他叫智医嘛，是吧？这个鸠摩罗什呢，他叫译医。什么叫质疑呢？他就是说他是原文搬过来，就是说当时印度里边他们那个经典是什么意思，就直接翻译啊。你像是阿弥陀经，他们就说佛阿弥陀摄受经，他其实就是阿弥陀经。阿弥陀经呢是鸠摩罗什翻译的，这个阿弥陀摄受经呢是玄奘法师翻译的。那说翻译的地方呢，就有很多不一样。比例来讲，这个鸠摩罗什讲的是6方，这个玄奘法师讲的是10方。那说这个鸠摩罗什翻译的这个闻阿弥陀佛，这鸠摩罗什翻译的闻说阿弥陀佛，不可以找生根福德愿得生彼国，然后闻说阿弥陀佛才能呢。文说阿弥陀佛思维名号功德，这他思维名号功德， 就是他是这样的讲翻译的，他说他不是讲称念佛号，是实质讲，他是思维名号功的，合一合二的，合三合四，合五合六合七的。他说呢，念念尊时，阿弥陀佛与诸圣神力加持，利益心不乱。玄奘法师是这样翻译的，他是阿弥陀佛与菩萨来干什么？神力加持，利益心不乱。我鸠摩罗什翻译的是什么呢？我说阿弥陀佛这次名号一心不乱，就是阿弥陀佛念念尊时现前，现界这个法身西方极乐世界是这样。所以呢，鸠摩罗什翻译的那个经典呢，其实呢是跟这个玄奘法，玄奘法师他就有，你发现吗？他就有大乘的这种信心，就是说他有思维佛的功德，然后今天呢佛陀来干什么？有神力加持，念心不乱。那鸠摩罗什翻译的就不是，我说阿弥陀佛这次名号一心不乱，他就带有这个自己，我们听完了以后就有这种感觉，是我们了阿弥陀佛，然后听了念阿弥陀佛名号，然后念了一心不乱，其实里面就是阿弥陀佛就来接引你了。但是呢，我们要听玄奘法师的深受经，他就不是这样的，他思维名号功德，思维佛的功德，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或者讲阿弥陀佛无根无力七不离分八圣道分，又讲阿弥陀佛你要是四十八愿十二种观，就思维名号功德，就是思维名号功德，现在然后合一合合三合四合的是这样的讲的，不是哎呀那不是这样念的，他加上合一合就是加上一天或者是两天或者三天四天五天是这样的，就是他说佛陀阿弥陀佛神力逆心不乱，佛陀神力加上逆心不乱，就是他是有佛的这个神力加上我们这个思维这个的，他不是阿弥陀阿弥陀不是那样的念的，他是思维名号功德，他是这样的一个思维啊，没有叫我们坐在那念阿弥陀阿弥陀，他会有这个佛陀神力的加持的体。我们听到鸠摩罗什的这个经历，就是自己要达到一心不乱。你听了以后就有一心不乱的这么个一个体，它是不一样的。那说我们到底是听谁的呢？要听鸠摩罗什呢，叫意义，大概是个意思，就是说鸠摩罗什的意义，就是说佛陀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他没有按照字义。我现在法师说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我知道这个经典的翻译过来，这个一个字一个字的翻译是这样，是这么个文字出来的，就这样的。然后呢，那就证明说玄奘法师翻译的经典应该更加，可以说是更加这个肯定。所以玄奘法师的这个翻译的经典值得我们去，就是说我们平时念经倒没有这样的思考，就是这样的佛经我们就念一遍，但是我们从这里面思维的话就可以看出来，应该玄奘法师翻译的经典更加符合我们的这个大乘信息。所以大乘的这种典故，因为意义它毕竟还是带着说佛陀是这样说的这个意思啊，所以呢我就喜欢，我很喜欢这个摄受，当然都在念阿弥陀经嘛，但是我还是喜欢看这个摄受经的这种概念啊。所以到唐朝以后的话，他这个人的思想更加成熟，所以玄奘法师他文前是非常成熟的这个过程之中，鸠摩罗什还是在创造的过程之中，因为鸠摩罗什创造了佛教的词语啊，就是佛教好多的词语是鸠摩罗什自己创造的，就人家过去讲复信，那在复信前面不讲复信，要讲什么呢？叫无极，是吧？你说阿弥陀佛无极之体以清虚之身，那在魏的时候，就是三国前面的那叫他不讲佛性，讲清虚，讲太极，是吧？讲极无极之体，他是佛性这个名词都没有。所以呢，到后来就由佛性，他就从这个道教皈依佛教里面就已经脱落了中国的道教的这种文字的这种信息了。到所以到了玄奘法师那个应该更加成熟，非常的成熟啊。你像楞严经啊，它都是唐朝以后翻译过来的，这些经典是非常成熟的经典啊。 所以我们要对形状法师啊，对法医的经典呢，要要认真的体会一下，你会感觉到。所以这个，那说这个大慈恩，他是大慈恩寺嘛，啊，翻译的。那说这个玄奘法师莲命尊因史啊，啊，是他是怎么往生的呢？啊，在664年，他才62岁，就是62岁。他说玄奘法师这个在玉华寺啊，玉华寺在夜里面，因为他后来这个李治呢当了皇帝以后呢，皇帝跟他的结交就几乎有一点助理，他不像李世民那么亲密，所以李治呢也不想叫玄奘法师到皇宫里面去传上一个歌，所以玄奘法师就趁这个机会，他就离开了这个啊大慈恩寺，到玉华寺啊，法医经典就没干扰了，没干扰，也没有皇帝来干扰，是吧？他已经彻底的跟皇帝、跟郭正脱离了关系，然后一心一意的翻译经典了。但是这个时候年纪大了，已经62岁了。他说这个，他有一天呢，那个玄奘法师召集这些弟子说啊，他说玄奘今年62，他说必当淬炼啊。与家前啊，就是我已经要往生了。他说经部甚大，就是说还有没有翻译的经典呢，还非常多，每著五种，就是说没感觉到就这么大的一个工程呢，就内心中就是说这个怕这个我死了都翻译不完，所以大家呢赶快要努力加强的去翻译啊，不要以此为苦啊，所以玄奘法师也在冥冥之中发现自己的命将不久也啊，所以玄奘法师，我们起那个这个起经啦、分说这外面这个风吹雨打的，其实对身体还是有伤害的，是吧？他说这个回来以后，他的身体就不是什么太好。所以翻译大般若经以后呢，这个玄奘法师感觉到身体精力就跟不上了，但是呢还是鼓励弟子赶快翻译。他那个翻译场有好像有400-500人啊，那翻译经典的时候，所有的经典都要经过玄奘法师亲手来改的，就是他先是一般人先翻译出来以后，经过润笔经过玄奘法师亲自这个排版印润笔，然后达到可以众生在念的时候比较顺比较顺口。所以呢就是每个字玄奘法师非常就是每个字都亲力亲为没有一部经典说啊弟子你搞一下，每一部经典每一个字他都要亲力亲为的去做不惜疲劳非常。玄奘法师的性格非常刚强，知道？有一个事情没有做好，他就会发脾气，知道？玄奘法师翻译经典，他的定力也是非常强。我们听他讲，听那个玄奘法师讲的说，每天早上他还要上早殿，是吧？早上上了三殿，完了翻译经典，要翻译到这个灯，完要挑灯翻译经典，运车经文，那说完了搞1-2点。然后3点3点，他一天就睡2-3个小时。他听说他说他在早晨，他虽然睡了很短的时间，但是呢，他不像我们睡，实际上早了以后会打咋呼有困的感觉，眼睛发花了。他说没有，证明他的定力还是非常强因为人定力里面可以产生睡眠，所以呢，他的睡觉了应该是还是有境界的。还是有境界，所以不久之后，那个玄奘又告诉弟子说：“但无常后，就是我死了以后你们要节省，不要搞那么隆重搞隆重，就是随便在一个山间呢这个逼去安置切勿就是说勿近观世。”就是说他不要跟皇帝太近了，不要跟皇帝那个皇室 太近了。他说不近之身啊，依稀譬远，就是说我这个身体啊，要搞在一个随便一个什么地方，非常寂静的地方把它埋掉啊，不要理皇帝。他感觉到皇帝并肯定是对自己没什么好处。他到了这一年正月的初三，所以玄奘法师拖着撑着这个脆弱的这个身体啊，开以翻译，准备来翻译大宝积经。他说刚刚开了个头，他就不想写了，因为大宝积经还是六百卷嘛，一开头就感觉这部经典呢太大太大了，是吧？太大，开了个头，他感觉到这部经典应该翻译不完了，他就过下笔。这个笔一放下来，从此以后就没有拿笔，就从此以后就停止了啊。他非常遗憾的对弟子说：“他说弟子啊，玄奘了，玄奘自量力啊。”不复半尺，他说时期已至啊，不能再做了。所以正月初八了一天，玄奘法师一个弟子啊，梦见这个玉华寺一座塔倒了，惊醒之后就跑到玄奘法师这个房间里来，告诉玄奘法师说这个梦境是有什么预示啊，有什么预言。玄奘法师说非于，他说不是你的事情，是我灭谢之争，就是说不是你的事情，是我要灭度了。有一天玄奘法师走路不真摔倒，他这个旧科受伤，这个旧耳受了伤，从此就卧床不起，说昏迷，说清醒啊。他说啊，跟大家说啊，他说我眼前有大白莲花，大玉盘子啊，仙境可爱。但我眼睛看到一个大波金莲花，就像一个盘子一样，车轮一样啊，非常美，非常可爱。所以在清醒的时候，他又将昏迷中所见的这个镜呢，告诉弟子说啊，他见到了好多的出家人，乘着华丽的马车啊，载着各种的精美事物。啊，这个举着鲜艳的这个金方宝盖来迎接自己，啊，他已经看了。因为正月二十四号，这个玄奘法师病情突然有明显的好转，他又召集了弟子啊，在佛堂面前留下了最后，失落非常清晰的话。他说：“玄奘此度生，身口业患，啊，所作四逼。”就说啊，无以久聚。夫下生时意愿谁？下广作福事，乃至无上菩提。所以呢，这个此后玄奘法师几乎就不说话了。所以在二月初四的半夜啊，二月初四，我们才过了几天，二月初四那一天是玄奘法师的生日。以右手支头弯啊，支头，以左手啊，这个放在骨上，是吧？骨上就是这样嘛，是吧？右手这样的吉祥物啊，就是说七字命中，终不回转，保持一个标准的卧佛状态，再也没有动过分毫。就这样的一个窝子就没有动了，就以定中感觉啊。所以二月初五半夜，玄奘的弟子啊问了啊，师父啊，决定得生弥勒内院佛，就是说问玄奘法师，弟子问玄奘法师，他说你决定到弥勒菩萨那去吗？所以玄奘法师跟他确实答一定得生。所以留下最后两个字以后，就此圆寂了。你看玄奘法师，他这个信心坚定的，就是说，不管你有没有修行，我告诉你，有个躺在那个地方问你能不能往生中得生，我告诉你就决定，就这两个字在你心中升起决定心。没有说阿弥陀佛啊，还不来接引我啊，我能不能往生啊？他还开过我念佛啊，就是说不念我不能往生怎么办？我告诉你啊。这就是怀疑心， 知道吧？就是说在你身体，就是你看这里面弥勒菩萨跟那身边的那个几位啊，都是非常坚定的自己啊往生。当时弥勒菩萨告诉啊，是弥勒菩萨告诉这个戒贤这个法师，他就说你弘扬大乘佛法，连命尊师，尽生我愿，是吧？就没有了，就说你好好的弘扬，把这个欲解释经论传给啊玄奘法师，你连命尊师，决定到我内院，你不要考虑你要不要去，你一考虑你弘扬大乘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在此世界，你只要我好好的把大乘佛法，你天天念普贤行愿品，你天天念阿弥陀佛，这个就是大乘佛法。劝人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什么叫大乘？劝一切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成佛吗？这就是大乘佛法。只要你老老实实的劝，连命尊师，你决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不要怀疑，你不要说我连命尊师有没有应付了。今天一个就是打信息给我，他说啊，师父啊，我把地藏经、藏茶经藏查了一下，发现了。某某人不能往生，某某一个病人不能往生。我说你那个藏茶经是藏茶善恶的，不能藏茶佛愿的。就是说你可以藏茶善恶，就是说善恶，我又已经我悟了一个什么东西呢，知道吗？因为他看我那个字条啊，他说师父啊，你这个湿气太重了。我就感觉到我湿气是很重，所以我以为，我一直认为我湿气很重啊。后来因为我第一天呢，我看看我这条是好不也是的，哎，我第二天呢，我再看看我这条，哎，怎么变成混浊的呢？啊，然后这怎么变得这么快啊？难道没有湿气了吗？这么快，是吧？都过了几天，哎，下雨了，又湿气出来了，这条又混了，湿气又好重啊！啊，过了两天晴了，这万一跑一跑来，这条又混了，哎，怎么湿气又掉了呢？原来身体的湿气和没有湿气并不是因为你有没有病，天气的变化而已。因为天气湿了你就湿气重，天气没有湿气你就没有湿气，你到北方湿气就很少，到南方湿气就很重，是因为这个空气里面的反应。如果你把空调湿气抽掉，你身上的湿气也就没有了。你放湿气到房间里捡湿气了，原来这个湿气不是你自身的，是随天气变化的，并不是真的一个事情。后来我就悟到这个道理，就是说忍呢，就是说他后来那个人搞藏茶善恶经，我就知道藏茶善恶经很简单的，变化无穷。什么变化无穷？你拿藏茶善恶经这个呢，你就说你等恶念，你藏茶，你就发现你自己堕地狱。好，你再求菩萨，一心一意念阿弥陀佛，念一下子，然后成善念，再来藏茶，你发现到天堂。原来当下就可以变，知道吗？你是善念就到天堂，是恶念就到地狱，发现当下就死就在变。原来这个善恶的当下的念头决定的这个地方，这样你变了它就变了，所以人每天变。后来人家看手相嘛，手相一看啊，你一辈子可能没有财呀，你就有财呀。其实我说师父你这个手好有财，你看我这样这样。那我要是造恶业，他说你可以看到我的手机，手就没有财了，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手的这个印着像了神力心变化的，你每天造恶业，你手就变成没财的相；人做善业的话，你手就变成有财的相。它每天都在变，就是说有的十天一变，有的一百天一变，有的三年一变，有的十年一变，都有可能的，每天都在变化，知道吗？所以呢，就是说一时呢，就是说藏法善恶业是以时为标准的，知道吧？如果你要死，这里面就叫人家多做善事少做恶事的意思，并不是决定我们生死大事，知道吗？所以呢，我们生死大事你靠阿弥陀念你，或者念观音菩萨念地藏菩萨你就成不到了，知道吧？因为这个是佛陀的愿力，是大过业力的，业力是没有自信才有变化，你愿力它是没有，它是佛性的，怎么会有变化？就是念阿弥陀佛的时候，或者修净土法，或者修大乘佛法，藏茶善恶经善恶这个冷子就测不到你了，知道吧？不要被这个时尚的东西给骗了，知道吧？ 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人死的，就是说你信阿弥陀佛你就必得道相，所以我们的生活中不要以那个为标准，已经相应大乘念华严经念普贤行愿品一直在弘扬大乘，他说你决定完成成佛，你不要怀疑，这样你弘扬大乘，这里面就是说玄奘法师受到这个建言法师的影响，是吧？建言法师受到文殊师亲的影响，我师亲是受了弥勒菩萨的影响，我弥勒菩萨已经讲得很清楚，对是，是吧？所以玄奘法师很肯定说，对是两个字，从这个位置不讲话了。所以柯兰初就是说我们呢，就是说对自己，就是说你死，你睡在那个地方，常常想阿弥陀佛一定在我面前，我一点都不怀疑。所以你睡着就很安逸，你脑子阿弥陀阿弥陀，我们不来接引我，阿弥陀佛，不需要想的，阿弥陀佛一定在你面前，色身相无处啊，都是阿弥陀佛变现出来的。所以呢，就是说你要相信阿弥陀佛就在你身边，阿弥陀佛光明无量照四方国，阿弥陀佛曾是西方过十万亿佛陀来到此世界，知道吗？在我们心上，你不要怀疑他。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决定，这个决定性很重要。一份怀疑，你就要。一份，其实说你不能够用战场上而进来战，我妈妈晚上都没有啊，哎，我的这个呢，你可以世界人可以测的，因为世界人不信佛，不信佛的原理，他相信自己，那就善恶，那你测一测可以断定他在哪个地方，因为他并没有改变。但是一个人信阿弥陀佛，信大乘佛法，信诸佛菩萨，你不要跟他讲这个战场人的，这人会让他怀疑的，知道吗？他本来对阿弥陀佛对佛菩萨的愿力升起信心的时候，他已经超有了自己这个死了，这个人已经不可思议，这个人是圣华严经圣普贤行，你哪个正在上给你测一测到哪里去，人家已经相信佛菩萨的愿力就已经脱离了这个死界了。所以呢你说啊，给你测一测，结果那个死一测，你一测你就发现了，你就发现在死里面变化，死里变化，哎，你还要到地狱啊，你看看到了地狱啊，他一直个死为标准，所以呢你呀还不能往生了，你的与这种方法了测就错误了，你就会那边了，那我信佛念佛怎么能不到西方极乐世界还到地狱呢，他这样就会怀疑嘛，是不是？所以呢对于信大乘佛法的人呢，或者信阿弥陀佛的人，信净土方面的人，不能够用正常人来测，只能对世间不信佛愿的人，不信佛愿就靠自己的智慧，靠自己的定力，靠自己的那点般若思想来成就的话，这样的人站差呢就一定能站差到他自己的深处，知道吧？虽然我们要相信诸佛菩萨的愿力啊，对我们这个决定啊生死的这个大问题，这个不能够随随便便的。所以这个唐高僧啊，知道啊，他晚生以后啊就痛哭啊，他说啊，吞心即死，他此我国是国宝也啊。下面呢，就是说召集昭告天下啊，昭告天下，他说这个所有的寺庙啊，就是说所有的寺庙都来参加他的葬礼。也就是昭告天下所有的这个人呢、啊、吊孝吊念呢、啊。所以在吊念他的时候，哇，很多的平民百姓呢络绎不绝，就像这个水一样来吊念他。所以玄奘法师啊、对现在啊我们骨子里面呢，就是说有玄奘法师的这种脊梁，就是说一谈到玄奘法师，我们就知道啊，很多事情啊都会啊受到很多的这个影响啊。那么说这个玄奘法师对我们这个历史上来讲的话有什么啊有什么贡献呢，是吧？啊，他说玄奘法师啊、他从几项，第一啊、他很优秀，他很学习，他从小出家啊、就肯学习，就是说很真诚的学习，就是说值得我们去学习，就是说 他对大小乘都通达无碍啊，一读明义啊，就是说经典啊，看到以后马上就了解它的真义，比如他这个追求这个佛教的真理啊，是求解答啊，都非常啊非常认真啊，所以这个为了到印度取经啊，偷偷的偷渡是吧？这是杀头的危险。他既然就是很多人嘛，在路上他跟着骆驼啊，这个进入到印度的，就是骆驼队啊，在路上看到很多的白骨。他说这个就是追求真理是值得我们学习，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呢啊，强调就是追求真理啊，这是我们每个出家人学。第二个呢啊，不顾安危，在西行的路上啊，艰辛这个很苦啊。他说跟他一起去的人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在大沙漠上，贝里沙漠上，好像死在沙漠之中是吧，就是水都没有了，然后在路上好像沙漠里死了。他说上午鸟飞，下午走书，就是说在沙漠里走路的时候，上面没有一个鸟群，底下没有一个动物，这个四顾满满的人马驻街，就是没有人没马，就是说他说人机挨饿啊，还有那个强盗在路上威胁是吧，但法师呢这个志向坚定啊，唯求大法誓不归，就是说如果不求得啊这个大法的话，他不归登头一步，是吧，这种亡我的这个求法的精神呢，不怕牺牲的精神，这个体现出大乘菩萨难行能行难忍能忍的这种啊这种行愿啊，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故事里面的思想啊。第三，渴求真理。这个法师西行经过50个国家，那他不只是在学习佛经，他还有更珍贵的什么，把20个国家的国语，就是几乎全印度说的国语全部给他学会，是吧？像各国佛教啊，不管大乘、小乘、英明，还有婆罗门教教典，他说全部学得通达。所以这个就他追求真理，他追求的这种思想呢，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他说他把这个欲邪论、尊论、百论啊、三藏这个12部经典呢，全部通达，大小乘空义啊、有义，全部融通，叫做他们讲的叫做东风照机啊，追求真理的这个心。然后我们人每个人跟人家吵架，为什么吵架呢？要吵出个真理出来，就是我要追求实际。但是呢，我们追求实际这个真理呢，往往找不到方向，没有找到，是吧？所以到最后也不了了之。所以我们为什么出家，我们为什么要跟人家争个高低，都想追求真理，这是中国人的一个特色。每个人那说这种特色呢，也是受了这些古人的这个影响啊，什么事情都要找一个。不过现在人呢，慢慢的就懈怠了，不像过去啊，过去人追求真理的思想是非常重的，现在人都是，你看日本人还留着这种思想，他任何事情呢都要追真行走，人说日本到中国来行走，就找到东林寺，找到西安光明寺，要找你。所以日本人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一经一经，他说经典呢，他说华严经他绝对不会用方法经来译。我们现在觉得这个毛病，什么毛病呢？就是我给你讲净土宗，然后呢就是说把阿含经啦、华严经、方法经往里放，他就是说云那个经解这个经，就变成因为每个经有每个经的因缘，但是呢我们别的经往这边搬的时候就已经错乱了啊。所以呢日本人有一个，就是说你看还有一本叫做无量寿真经，真就是说正黄公主人的真啊，他说这个那个真就是说真解，就是无量寿真解啊，这个真解就是以无量寿经来翻译无量寿经， 他不把别的经典翻过来，不把什么坛经啊别的经翻过来，就是以这个经来讲这个经啊，来解释他的般若之意。用别人来讲啊，与无量寿无量光建立了法界，正好是四十八愿。那四十八愿呢，就是出家人呢 这三十五愿。不是说出家的功德在阿含经里面，而般若思想在涅槃经翻的，他不是这样的。他是说，那出家是四十八愿、三十五愿，是吧？我们三十六愿、南雨下三十五愿，他直接用这个四十八愿呐，或者无量寿经的某一注来解释这个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或者是这个十二种光，这他用经来解，用无量寿经来解无量光的这个意。那这样的解呢，我们就不会串了，就是这部经典互互相引的这种概念。所以我们这样讲以后，我们就知道了。所以我常常讲无量寿经都有这么一个特色，就是说往往用无量寿经四十八愿解释无量这个十二种观，用十二种观解释无量故、无量光、无量大悲的这么一个体系，与阿弥陀佛的摄取的愿力来显示方诸佛、五十方诸佛，这种种方法都是以无量寿经自身为依据啊，不以别的经典为依据。但是一般人呢，都是以别的经典来作为依据啊，这样的呢，就会导致于呢经典的错乱啊，断章取义。然后呢，别的经典因缘跟这部经典因缘是不一样的，不能与那有的因缘，有的经典跟天人说的，然后你搬过来跟人说，这变成一个错乱。这样的就翻译不完美啊。所以玄奘法师苛求真理啊，苛求真理啊。那说第这是第一啊，第二、第三、第四呢？创建法幢啊，法幢。玄奘法师这个为破斥外道啊，破斥外道，捍卫真理，写了《自恶见论》，就是说啊。他知道用恶见论怎么是破邪见啊，建立法幢，是吧？拥有般若欲邪，建立尊道观，就是说他这个，然后悉捏空有之真啊，写出了会中论啊，就是说空跟有两个争吵啊，我是空真，你是有的，我俩是讲话的有一点争吵，那时候写一个叫会中论，在鉴于王这个。大会这个辩论上面啊，你啊，真为实量，真为实啊，为实量，真为实量，无人能破。听说写了好像是两个多个字，然后贴在那个出淤城那个墙门上，然后让人家去破，结果一个字也改变不了，一个字也破不了。所以啊，这个。在印度的时候称为叫大乘天或者解脱天，这个所以受到帝王宰官或者是信众的崇拜。那说还有一个呢，就是热爱祖国，就是说这个玄奘法师在西行的路上啊，西行的路上被高昌王左留希望跟他呢分享国家，他接日三天一时明智，体现出中国人的这种民族气质，那种骨气啊，中国人讲骨啊，骨就是说宁可死我也不改初衷，就是骨气。就是说我们中国很多，你要说明朝灭掉了很多的大臣，宁可挑江自杀上吊然后自刎，然后呢，要不就住到山里，再也不出来，不为官，不为清朝之官。也就是说，这就是中国人的一种骨气，是吧？就是你绝对不会喊一个你的仇人是父亲，就是。他说，因为中国人的骨气里面就有这么个东西，就是你不会喊别人做父亲吧，是吧？所以呢，就是说这就是一种骨气啊，是中国人的骨气。回国之后，他在。印度的时候念念不忘中国，是吧？他回来以后啊，回来以后，他专写了一个《大唐西域记》啊，十二传，这个 把这个被宰州唐代西北边境和印度 边疆是山川、乌场、风书、正事及大量的夫建立的故事和史籍，而成为后人研究西藏、印度的这个古代政治、经济、宗教、文化、民主这个关系啊，这个珍贵的文献，把印度的天文啊、历算、医学、医名，乃至于呢啊制作密室的种种技术啊，传到中国来，丰富了中国这个传承的文化宝库。说这个使中外文化交流啊，做了接触的这个使者，这一种爱国情操精神和巨大的贡献，成为中国民族的这个啊脊梁。爱国，还有一个呢，为人不转，回人不转啊，就是说这个法师现在长安慈恩寺，一直到腾川。应该就是长安那边腾川玉华宫这个地方翻译经典149年，共译出了75部，共计1335卷，其数量之著，一文之美，内容之完备啊，超前绝后的啊大翻译师，后来就再也没有人与其能比了。所以法师在6月60日翻译经典，晚上呢到3更才睡，5更便起，就睡啊2个小时。除了翻译经典之外，每天晚饭后还要抽出时间跟大家讲新一的这个经论。就是说啊，他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调查，就是说他每一部经典翻译完以后啊，还要跟弟子讲一遍，啊，就是说他也讲一遍，就是每天晚上把他翻译出来这个经典跟弟子讲一遍，让大家来提出种种问题，就是我这样讲，大家等吗？就是就这个意思，就是大家等吗？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说可以提出来？如果有异的地方啊，可以再及时修改，或者说这个。取得大家的这个认同嘛，所以这个融会贯通啊，所以呢，其意义标炳不辞老翠，讲学论道，回人不转的精神是空前绝后的，所以照亮印度。无论是怎么样的夸大形状法师，也不为过。中世纪印度它的历史是黑暗一片的。他是玄奘法师，是唯独给印度的一个光明。因为在13世纪，大家就知道被英国人占领了印度以后的话，印度几乎是覆灭状态，就是一个殖民地了，来说最黑暗的时候，特别是穆罕默德那个时候把印度各个国家杀了很多的人，是吧，几乎那个地方是黑暗的时代。那么说这个英国人呢，把印度占领了以后呢，但以后为了寻找印度的历史，印度历史和一些文迹，那么说就依照玄奘法师还有一个发贤大师写的西域记，还有这个玄奘法师的大唐西域记，这2本书。所以大唐西域记是玄奘法师口述，后来回来以后口述，门人叫编辑禅师，大家都知道编辑法师是玄奘法师的2个手啊，一个是窥基，是吧，一个是编辑，两个位置大家啊，非常了不起的大家。那说是他的1、2手，那说当时编辑被这个唐太宗给杀掉了，因为犯了一个错误，那说相当于把玄奘的手砍了一只。你说编辑对这个玄奘法师可汗出是重要的一个位置，当时辩机就负责把这个玄奘法师口述的这个大唐西域记给记载下来了。玄奘法师在成书 这本书之前呢，敬表唐太宗呢，说我所经历128个国家，乖乖，128个国家，我们看见就是中国到印度好像一串的国家，他经过了128个国家，所这个记述了所有异国这些这个风土人情的地方环境，或者说非感雕华，就是说我没有就没有这个胡说，是吧？就是说这些前书一十二段嘛，共计谭玄传七年了81个国家这个情况。所以大唐西域记在当时在中国人的眼界为后人呢保存了这个珍贵的这个史记，对中国和日后的文化艺术产生巨大的影响。如今的印度只要读过小学的人都知道玄奘，所以印度人呢到现在还非常崇拜这个玄奘。所以说一想到玄奘法师就相当于佛陀的影子，是吧？那我说这个《大唐西域记》呢，它记载了很多这个印度的这个比例来讲，有很多塔，就是说，只要你到印度看到的这个塔，你像说现在的这个正觉塔，就是那个当时整个的沙漠就遮了，就没有了，上面就是几棵树。然后呢，几片叶子飘来飘去的，有几块砖头啊，但是呢，不知道那个塔在哪里，是什么样找不清。我们看到的大雁塔就是正觉塔的前身，是吧？我们现在看到的印度塔是缅甸人花了这个钱做了4个角，因为把那个沙漠给挖掉以后挖掉以后的话，那个塔已经埋在塔底下，已经40多米在底下，然后挖出来。那个塔身有40米高，后来加了20米，是缅甸的国王拿的钱修建的，对吧？然后看这个塔要倒了，然后又配了4个角，然后里面还有一个26岁的等身像，都在里面。后来贴金了以后，我们看了好庄严，其实都已经烂掉了，底下都已经要倒塌了，后来用石头在作为马，好像变得很大。其实真正的这个正觉塔就是大雁塔。一模一样的，因为玄奘法师回来就按照那个塔做了大雁塔，是吧？所以最老的大雁塔应该，这个就是那个正觉塔就是那个样。还有那个人家说那涅槃的那个塔摆在头底下，上面长了一个这么粗的一棵树，有20公分的这棵树，问当地老人呢说，当地老人在那个山坡上玩，那个树都长得这么粗。那个小孩子在上面打的秋子玩，那个人长了50-60岁了，70-80岁了，他说这棵树我从小就在上面跑着玩，不知道底下有塔，那个塔埋在土地上，那个塔有多高呢？有10多米高，有多大呢？有我这个房子这么大，有10多米高，全是砖砌的，埋在土底下。然后把塔我扒掉以后，哇，底下一个宝塔，底下还包括我们涅槃的那个塔还有那个博塔，还有很多很多。你看我们到那个博塔那个地方，博的就是一座山，上面长了好多的粗树，后来这一边已经开发出来，就是一个塔在底下，能到后面去看看，还是一座山，还有好多大粗树在后面，根本看不出是一座塔。就是印度好多这些塔埋在土底下，都是在公元13世纪。他说听说是当地的印度人对佛陀的尊重，埋在头底下了，对吧？也有说呢，是一场大水过了以后呢，埋到头底下，人家这种说法。但是我们到现在，他说阿育王塔，就是当时那个阿育王这个塔，都是玄奘法师、法显大师所记载的这些，按照他那个记载，在哪个地方一个个的挖的。就是你现在到印度去，看到所有佛的那个事迹，几乎就跟谭玄奘和法显大师有关系，知道吧？所以玄奘法师可以说在印度来讲的话，那受了印度前古上下的尊重，现在他好多的经济都是因为他，都因为玄奘法师。 不然的话怎么没有人过去往。所以我们到那边去看到那些塔都是受了玄奘法师的影响。所以呢我们去这个，所以呢这个就像谭德珍一样是吧，请他出任大乘，然后他婉言拒绝。所以圆寂以后呢，剩他的人一上万计人。所以这个谭显传对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做出巨大的贡献。从这几方面来讲的话，就中国从历史上是吧，从这个他的为人诲人不倦、爱国爱教这个见正法人、苛求真理、不惧安危、真诚学习，就是说我们的脊梁啊。所以玄奘法师应该是值得我们就听到他的名字我们都要震撼，然后内心就升起一个修道的心，阿弥陀佛。